开路者查经有声书系列，罗马书，石城撰稿，赵蔚然，古灵编审，石城、刘文联合播讲。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石城。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您好。
上次我们探讨了因信称义的根据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使我们得到神的赦免，能够和圣洁的神恢复和好。耶稣基督又为我们复活，证明他有胜过死亡的能力，我们也从他得到永生。
罗马书写到这里，使徒保罗已经让读者看见，无论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是有罪的人，都需要神所预备的救恩。不过，保罗好像没有提到过罪是怎么来的。
谢谢你提出这个话题。熟悉创世纪的人都知道，罪会进入这个世界，是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惹的祸。虽然当初是夏娃先违背神吩咐，但是神的吩咐是直接给亚当的，所以亚当难逃最后的责任。
是啊，神吩咐亚当的时候，夏娃都还没有被造出来呢。
是啊，我们来温习一下这段记载，那是在创世纪的二章十五到十八节。
让我来读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五到第十八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被耶和华神安置在伊甸园的那人就是亚当。这里写着，神很清楚地吩咐亚当说，他吃分别善恶树上果子的日子必定死。创世纪第三章写着说，后来魔鬼附在蛇的身上，来引诱夏娃去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夏娃吃了以后，亚当非但没有责备夏娃，反而自己也吃了夏娃给他的果子，于是他们就必定死了。
神用那一棵树做一个考验，看看亚当会不会遵守神的命令。可惜亚当没有通过这个考验，可见人最初的罪就是违反神的命令。这种明知故犯的倾向好像人人都有哎。小的时候父母亲叫我们不要做什么，我们就会特别好奇的想要去做。我真是看见亚当在我们身上的影子了。
是啊，我们这次要接着查考罗马书的五章十二到十四节，使徒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就是说到亚当的罪对我们全人类的影响。请刘文读一下这几节经文吧。
好，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到第十四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
保罗说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这一人指的就是亚当。刚才我们从创世纪第二章已经读到，神对亚当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个死不但是指人的身体最后会死亡，也是指人的灵跟神隔绝了，不能够互相沟通。
对，亚当和夏娃在违背神的命令以后，也就是在犯罪以后，他们就有了惧怕，不敢见神了。
是的，在罗马书这段里面，保罗还强调说，死在那个时候就临到了众人，可见世人都因犯罪而死。这个事实跟有没有律法无关，却跟亚当的犯罪有关。
保罗说的对，律法是在摩西的时代才颁布的，但是在摩西以前的人不是也都死了吗？ 他们都是因为从亚当遗传了罪性，以致不断的犯罪。有句话说，大部分人是大罪不犯，小罪不断，所以都必须承受那个死亡的后果。
对，在刚才念的那段经文最后，保罗提到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这句话比较浅白的说法是亚当是预表以后要来的那一位。那一位是谁呢？答案就在接下来的罗马书五章十五到十九节。
我来读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五到十九节。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
根据这段经文，我们知道亚当预表的那一位就是耶稣基督。事实上，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五节那里，保罗就是把耶稣基督直接比作末后的亚当。刘文啊，根据保罗对亚当和耶稣基督之间的比较，你看到他们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吗？
我看到他们的影响力相同。亚当一个人一次的犯罪使全人类都死亡，而耶稣基督一个人一次的义行使全人类都有机会得救。
没错，从影响的范围，也就是从量这方面来比较，亚当一次的犯罪的影响力的确预表了耶稣基督一次代死的影响力。他们的影响范围都包括了全人类。不过在质的这方面，耶稣基督的义行所产生的果效就远远胜过了亚当了。这个质所以会那么不同，完全是因为他们两位本身的质很不相同。刘文呢，请你根据刚才念过的罗马书五章十五到十九节比较一下亚当和耶稣基督之间不同的地方好吧。
好的，首先我看到亚当带来过犯，而耶稣基督带来恩赐。再就是亚当带来定罪，而耶稣基督带来称义，也就是赎罪。亚当使人变成罪人，而耶稣基督不但使人变成义人，而且将来还使义人跟他一同作王。另外，亚当带来死亡，而耶稣基督带来生命。
对极了。总的来说，亚当使得所有的人都死亡，而耶稣基督带来的恩赐不但使人免了死亡，而且还使人被称义，得新生命。打个比方来说吧，亚当就像是一个人在地上挖了好大的坑，让所有的人都掉进去了，而耶稣基督所做的不但是填平了那个大坑，而且还在上面盖了房子，让人可以永久居住。所以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恩典远远盖过了亚当所带来的过犯。刘文呢，请你把第五章的最后两节也读一下吧。
好的，罗马书第五章第二十到二十一节。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
保罗在这里再次强调律法的功用是要叫人知道自己犯罪了，也知道犯罪以后应该受到惩罚。所以律法有诊断的功用，但是没有治病的功用。还有呢，律法除了使人知罪以外，其实也使人知恩。因为对照律法的规定以后，我们就知道自己有多少过犯已经被神赦免了。因此过犯越多的人蒙受到的恩典也就越多。
可是师承啊、
嗯、
保罗这么说会不会引起误解，以为我们可以多犯罪好让恩典可以显得更多呢？
你这点担心正是保罗想到的，当时可能还有人从这个角度来反对因信称义，认为这种说法会助长人犯罪和不负责任，因为只要信神就可以享受到神的恩典了。我们接着来查考罗马书的第六章，看看保罗怎么样答辩有这种想法的人。请你先读罗马书的六章一到四节。
好的，罗马书第六章第一到第四节，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
断乎不可，就是绝对不可以的意思。保罗很喜欢用这种肯定的语气来否定那些个似是而非的道理。保罗非常肯定地说，一个基督徒不可以也不可能因为有神的恩典就继续不断地犯罪。
不可以也不可能。
是的，先说为什么不可以。刘文呢，我问你啊、
嗯、
有没有人因为得到了医治胃痛的药就继续不断地乱吃呢？
有是有，不过我们都会说那个人很傻，因为他不懂得爱惜自己的胃，一直在虐待他，怎么可以这样呢？
所以啊，他不可以这么做，对吧？同样的呢，当一个人因为得到神的恩典而脱离了罪恶的苦害以后，他怎么可以那么傻再跑回头去继续受苦呢？
是啊，那不是正常人会做的事。
好，那么为什么不可能继续不断地去犯罪呢？使徒保罗说，因为我们已经透过洗礼跟主耶稣基督一起出死入生了。
是啊，蒙恩的洗礼确实是带给人很深刻的印象。
是的，这个礼仪在基督徒的身上具有什么意义呢？保罗指出，当人受洗的时候，就像是经过了与主一同死、一同埋葬和一同复活的过程，表示那个有犯罪倾向的旧我死了、埋葬了，再活出来的是一个新的我。这个新的我就像保罗所说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接下来使徒保罗继续解释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也不可能再活在罪中。请刘文读罗马书的六章五到十一节。
好，罗马书第六章第五到第十一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
保罗在这里强调，我们已经与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了。这里所说的罪身不是指我们的身体，而是指亚当遗传给我们的罪性。当信徒透过洗礼与主耶稣基督联合以后，主耶稣基督怎么样能够胜过罪恶和死亡？我们也可以依靠主耶稣基督，同样的能够胜过犯罪的倾向和死亡。
换句话说，一个基督徒如果还是继续不断的犯罪，就表示他没有真正与主耶稣基督联合，他就是个挂名的基督徒。
那么保罗在这里提供了一个什么画面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呢？
就是死人对四周围的事物都失去了反应。
没错，保罗的意思是，当罪恶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把自己当作已经死了的人，再也没有反应了。但是向着神，我们已经活过来了。 所以对神的心意，对神的要求，我们应该很快有反应才对啊。
这么说起来，只要看一个基督徒他是对什么死，向什么活，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是不是真的与主联合了。